同学们好，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期中思维啊。今天是我们的第三节课，前面两节课主要跟同学们讲了一些在期中里边可能会用得到的八字基础。那这一节我们会继续上节课的内容啊。这节课主要讲的是神煞，主要讲的是神煞。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七正盘排出来之后，会有一堆密密麻麻的这样的，看起来好像很恐怖的这些神煞哦。那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些神煞它怎么样子来的，然后呢，它有什么内涵啊？这些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跟同学们讲啊。好，那我们知道之前在第一节课也给同学们提到，就是中国玄学它有三个特点啊，其中有一个特点，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套神煞的系统，对不对？那之前也给大家解释过神煞是怎么样子来的，神煞就是由年啊，就是由太岁所起啊，就是说，比如说今年是丙申年，对不对？2016年是丙申年，那么在2016年丙申年这年的立春那天啊，这个太岁他就召集了12个大将，就是他手下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12个月令，12个大将。然后在天上，然后呢，在天上召集啊，他们在开会，然后进行分封啊，他就会分，哎，今年比如说你这个寅，你是代表寅嘛，啊，你那个申又代表什么？你那个酉代表桃花，啊，所以他就是说，它的本质就是由太岁啊，由太岁所起的一套系统哈。好，那今天讲的第一个神煞啊，我们看一下 PPT 啊，我们看一下 PPT，第一个神煞叫做禄勋啊，第一个神煞叫做禄勋，禄勋是什么意思啊？禄勋是什么意思啊？PPT 里边讲，禄勋就是天干在地支里边的庙旺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个图啊，我发在群里边那张图，我们这个横坐标就是十二个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举排到亥。然后呢，纵坐标就是这个甲木，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个天干，它其实可以代表十个人啊。然后呢，子丑寅卯其实就相当于他们的一种生命周期，就是甲木这个人在子丑寅卯这些不同的人生阶段啊，他的一种生命周期。那好，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抛物线的图，然后呢，这个甲木从子开始一路发展，一路发展，发展到寅的时候，它已经到达巅峰，它已经到了巅峰最优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这个寅啊，甲木发展到寅这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已经代表着最好的啊，最巅峰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叫做禄勋啊，也叫做禄啊。禄是八字里边的说法，它在七正里边就叫禄勋哈。那这种巅峰的状态，最优良的状态，那它因为它是处于这种巅峰状态，所以这个神煞往往是代表着一种吉利的意思啊，它代表着是一种贵气，它代表的是一种贵气哈。那这是甲木的禄勋是在寅，那其他的呢？那十天干的禄啊，我们说一下。甲木禄星是在寅，然后呢，乙木的禄星是在卯，丙火的禄星是在巳，丁火的禄星是在午，戊土的禄星是在巳，己土的禄星是在午。啊，那有没有发现，丙丁和戊己其实他们的禄星是一样的，丙火和戊土的禄星都是在巳。丁火和己土的禄星都是在午，对不对？那这种状态呢，就是八字里边叫做火土同宫啊，就是火跟土其实他们的发展状态是一样的，他们的那个生命曲线是一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然后再到庚金的禄星是在申，辛金的禄星是在酉，壬水的禄星是在亥，癸水的禄星是在子。好了，那这就是十天干的禄啊。那这个我们要不要记啊？这个我们同学们是不需要记的，因为这个都会在七正盘里边排出来。好， 比如说，我们正在排一下现在这个时间，2016年的12月1号晚上21:50，哈，那我们排出来这个盘，那同学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命宫啊，命宫是在未的啊，大家调整一下啊，命宫是在未的啊，现在还是亥时啊。好了，那我们看这个太岁就是年柱嘛，对不对？我们看右边年柱是丙申年，对不对？丙申年啊，那丙的禄勋啊。丙啊，它这个禄勋是由年干来起的啊，它是由年干来起，整一个太岁是丙申这么一柱，它有年干和年支组成。然后呢，禄勋就是由年干丙来起的哈。那丙火的禄勋是在巳啊。那同学们去找一下你们那个七星盘里边，看一下四宫里边是不是有个禄勋，对不对？看一下有没有能够找出来啊，有没有能够找出来？啊，那这个就是丙，这个就是禄勋，是在巳啊，理解没有？这个大家都应该会可以找出来啊。好了，那我们想象一下，刚刚是讲到禄勋了。好，那我们刚刚是讲到禄勋，那我们想象一下，禄勋它的定义就是一个天干甲木在一个十二地支里边，这个生命周期里边的最优的状态、最巅峰的状态，是不是？那如果他过了这个巅峰状态，再往下走一步，那是不是说他已经是盛极转衰啊？盛极转衰啊，他开始走向衰败啊，或者说他开始走向衰败，或者说他已经发展到巅峰，然后再过一步就是已经发展得太过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过犹不及"，就是形容这样子。你本来在陆续已经发展到最好了，然后你再往下发展就开始变得不好了，这就是过犹不及啊。所以这种状态叫做什么呢？叫做任。这种状态就是叫做任。那任呢，它定义就是禄勋后面的余位啊，就是有点过了。过犹不及，然后呢，物极则反，哈，你刚刚禄勋是喜的，然后你物极则反，就变成凶了，它就带一种凶意啊。其实这个刃呢，是在七星盘里边的第一大灾星啊，第一大灾星，一般可以代表着流血、灾难、辛苦、困难、伤害啊，最低程度它都会让你辛苦啊。如果严重一点的话，它会让你流血啊，发生各种各样的灾难哈。所以同学们，如果你们在盘里边，如果是看哦，今年发生一件事情出了灾难，你第一个要反应过来就是是不是有刃啊？是不是有刃哈？理解是不是有刃？这个是要自然的反应啊。好了，那十个天干它的刃是什么样子的呢？啊，那我们刚刚知道。是刃是禄勋后面的一位，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已经定义出他那个十天干的禄，那十天干的刃我们也很好找出来。比如说甲木的禄是在寅，对不对？那他的甲木的刃，那是不是在寅后面那位就是在卯，对不对？所以甲的刃是在卯，然后呢，乙木的刃是在辰，丙火的刃是在午，丁火的刃是在未。戊土的刃是在午，己土的刃是在未，庚金的刃是在酉，辛金的刃是在戌，壬水的刃在子，癸水的刃在丑。哈，这个大家也不需要记，因为呢，这个也会在七星盘里边排出来。那这时候是不是觉得七星盘是不是挺牛逼的？各种东西都能够排出来，那确实是啊。好，那这里有一个区别。啊，我们知道十个天干它是分阴阳，对不对？有五个阳干，五个阴干，对不对？记不记得？那阳干的刃叫做阳刃，阴干的刃叫做阴刃啊，这就是它的区别啊。比如说甲木它的刃在卯，那甲木的这个卯就是它的阳刃，对不对？啊，因为它甲是阳干，对不对？那乙木的刃是在辰啊，那这个辰就是乙木的阴刃，因为乙木是阴干啊，这样理不理解？好了，那阳刃和阴刃这两个本质上面是一样的，它都是代表着伤害、灾难、流血，最低程度是困难和辛苦哈。那小小区别就是阳刃更加暴烈一点啊， 爆裂哈。阴刃的话，则可能是长期的、隐隐的这样一种伤害啊，因为它是阴阳不同啊，阳刃更加暴烈、更加惨烈一点。阴刃的话，它可能会一种是比较长期的、隐忍的这种一种伤害啊。但本质上面有时候这个区别也不是很大啊，它可能区别不是很大。你说要细分的话，才这样细分哈。那这个就是刃。好了。那我们再想一下，这个刃，还有一个叫做飞刃，还有个神色叫做飞刃。飞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你住的对面是一个坏人，天天在你面前耍刀弄枪，那你住在他对面是不是也非常容易被他带坏，跟着他一起舞刀弄枪？对不对？是不是有可能？那这种呢，就是飞刃啊。那这种在气阵里面就叫飞刃，就说刃的对攻，它叫做飞刃啊，它也是刃，它叫做飞刃。刃的对攻就是飞刃啊。那跟刃相比，它可能是突出来一个字叫飞啊，它可能就是更加突然的。飞来横祸，防不胜防，这么一个意思哈。这就是飞刃啊，刃的对攻叫飞刃哈。那十天干的飞刃是在哪里呢？这个大家也不需要记，因为它是在盘里边都会排出来的。好，那我跟大家读一次吧哈。甲木，哈，我们知道它的阳刃是在卯，对不对？那它的飞刃就是卯的对攻，是不是？所以呢，甲的飞刃在酉。啊，那同样乙木的飞刃啊，我们知道刚刚乙木的刃是在辰，那乙木的对攻是不是戌？所以乙木的飞刃在戌啊。那下面的我就读一遍吧。丙火的飞刃是在子，丁火的飞刃是在丑，戊土的飞刃是在子，己土的飞刃是在丑，庚金的飞刃是在卯，辛金的飞刃是在辰。壬水的飞刃是在午，癸水的飞刃是在未。好了，那这就是戊戌啊，阳刃、阴刃还有飞刃。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由太岁里边的年干来起的。我们知道，年干它起了一个吉利的，就是戊戌，然后再起一个凶的，就是刃和飞刃。那其实就是它其实是公平的啊。好了。那这是年干起的，那有年支起的，可以起到什么神煞呢？啊，年支起的神煞啊，叫做驿马，叫做驿马。好，驿马是什么意思呢？驿马它是代表着一种移动、调动、奔动啊这样的意思，只要是跟动有关的，就是叫驿马。比如说，你这个人经常老是出差了，老是到处跑了，做业务到处跑了，到处飞来飞去，空中飞人。那你这个人可能带着比较强大、比较强烈的驿马的象啊。好，那驿马呢，一般来说是带有一种吉利的意思的啊，一般是带有吉利的意思的。为什么？因为在古代你能够动，因为古代时候是农业社会，这些人都是固定在村子里边，在农业上面的啊，你能够出去往外跑的，一般都是一些比较能干的人才有机会往外跑。更加可能就是你可能就出去上京赶考，或者说你考上了功名，你离开了乡村，离开了农村啊，这个时候就是带一种驿马的象，所以呢，驿马一般来讲是带一种吉利的意思的哈。好，如果它还加上其他吉的意思的话，它还可能是有一种升职的象啊，升职啊，但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取它调动、移动、出差这么一个意思的啊。好了。那这个驿马它是怎么样取的呢？它驿马它的取法啊，那这个大家就不需要记啊，大家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怎么起呢？怎么起呢？它起年的三合局的长生位的对宫。比如说啊，今年是丙申年啊，今年丙申年那是申年，对不对？申年是不是它的有一个申子辰的这样一个三合水局，对不对？啊，上节课讲的嘛，申年它属于申子辰这么一个三合水局的，那这个申是三合水局的水的长生位，对不对？ 这能不能够理解啊？就上节课内容，参是山和菊，山和水菊的长生位。OK，那参的对宫寅就是驿马，参的对宫就寅就是驿马，它的定义就是取连枝了山和菊的长生位的对宫，所以今年是寅就是它的驿马位。你们看一下这个七正盘里边，你看这寅宫是不是有个驿马的？有没有驿马？有没有驿马？有没有找出来有没有找出来？那这个东西呢，大家也不需要记也不需要记，理解了一下就可以了。那你就问，为什么驿马是有这个意思呢？你想象一下，我们之前讲过三合局里边这个长生位是不是代表青年人，对不对？青年人是不是比较好动的？是不是喜欢往外跑，对不对？那你青年人往外跑，是不是最先容易要跑的地方是跑去对面？是不是跑去对面？那比如说今年的丙申年申子辰申是山河水局里面的年轻人，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往外跑，他这一下子就跑到对面去，就跑到这个寅里面去，所以这个寅呢，就带有一种驿马的象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神煞，古人就是这样一种通过格物这样定义，一步步把它这个神煞定义出来了。其实它里面背后藏着一种很缜密的一个思维的它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驿马。那我再讲一下驿马，是这个寅午戌年，它驿马是在申为什么？因为寅午戌年它长生位是在寅，所以对宫申，这是驿马。那好，亥卯未，它的驿马是在巳，为什么呢？因为亥卯未年，它的那个长生位是在那个亥，然后亥对宫就是巳，所以巳是驿马。然后巳酉丑，驿马是在亥因为巳酉丑里边巳是长生位，然后亥是巳对宫，所以亥是驿马。以后再看申子辰申子辰申是那个长生位，然后呢，申的对宫寅就是驿马。好了，那这个驿马和禄勋合称禄马，注意这两个字，禄马，这是中国玄学里边非常非常 very very important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禄勋和驿马合称禄马。是两大吉神这个一定要给我记住，以后你学中国玄学任何一个东西都会用得上，合称禄马。OK，好了，那上天是公平的，对不对？他既然太岁有地支可以起一个吉星叫做驿马，那他还会给你一个凶星也是有地支而起的，叫什么呢？叫做劫杀，叫做劫杀。你想一下，年轻人喜欢往外跑这是不是这是不是一定是好事呢？那不一定的，你可能出去上京赶考，也有可能你出去上京赶考的过程中被人打劫了，遇到强盗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天是很公平的，他给你一个驿马，他会再给你一个神煞，叫做劫杀，劫杀，劫杀是。劫杀是那个盘里面的第二大凶神，仅仅次于刃仅仅次于刃，它跟刃合称为刃劫，刃劫。那我们刚刚讲那个吉利是不是合称为禄马，对不对？那它这两个凶星它合称为刃劫。好了，那它代表什么？它一样是代表着灾难、伤害、流血。但同时，跟刃相比，它更加突出了一个字，叫做“劫”。劫是什么意思？就是跟抢劫、偷盗有关，它跟抢劫、偷盗有关，这个会比较有用，因为之前就是看过一些盘，他被人偷东西，或者说他被抢劫，就是因为这个犯了这个劫杀这个神煞，这个叫劫杀当然，你也可以专门用，你也可以用它代表灾难、流血它跟刃是一样的一样的是凶星。那劫杀怎么取呢？它是取三合局里边库位的下一位，三合局就取年三合局里边的库位的下一位叫劫杀。 为什么呢？因为你年上和局里边的库位是不是代表老人家，对不对？老人家是不是该安分守己的在街里边待着就可以，对不对？那你现在老人家，你现在库里边再往一位，就是说你老人家出去了，就再要出去跑了啊，就下一位嘛，你就这个库就开始出去了。那你出去了，然后你身体又弱，你是不是容易被人家绑架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取年支的三合局的库位的下一位，就做劫杀。好了，那寅午戌年的劫杀是在亥啊，亥卯未年的劫杀是在申啊。怎么看呢？你亥卯未嘛，未的下一位，未是那个库位嘛，对不对？那它下一个就是申嘛，所以申就是劫杀。巳有丑啊，丑的下一位就是寅啊，所以寅是巳有丑的劫杀。好，然后呢，申子辰啊，申子辰辰的下一位是巳，所以巳是申子辰的劫杀。这点能理解啊，这个大家也不需要记啊，这个大家也不需要记，这个大家只需要在盘里边能够找出来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今年是丙申年，对不对？那它劫杀就是在巳里边。那有同学问，哎，老师，今年这个丙申年这个巳，它又是戊戌又是劫杀，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这样办，他就说这个巳它有好有坏，理解吗？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就是戊戌，坏的一面就是劫杀，它是可以同时并存的，知道吗？啊，这个世界并不是说非黑即白，它可以又黑又白啊，它就这样子可以同时共存。好，那所以就是说，由太岁起，我们现在起到已经起了四个神煞，它吉利就是戊戌和驿马，对不对？有凶神就是刃。啊，阳刃、阴刃、飞刃啊，还有劫杀，劫杀啊，那就是说吉神合称为戊马，凶神合称为刃劫，这一组词语一定要给我记住，这一组词语一定要给我记住，因为在中国玄学里边以后都会非常容易应用得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哈。好了，那现在讲第五个神煞，叫做空王啊，叫空王。空王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天干和地支是一一搭配，对不对？合称为干支，搭配成干支，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啊。那我们要想一下，天干有十个，地支有12个。那它一一搭配的话，是不是说到最后会有两个地支它是配不到了？对不对？因为十个天干已经配完了，那就是说有两个地支是打了光棍啊，这个就是玄学界里面的光棍啊，就是简称为空王啊，就叫空王啊。好了，空王这个神煞怎么起呢？大家就不用记了，大家直接可以会在盘里边找出来就可以了啊。这个也是直接在盘里边可以找得出来的。那空王里边，今天就开始讲第一个诀，叫做空王诀。空王诀什么意思呢？空王诀就是落入空王的宫位里边的星体，它是无力的，它没办法发挥力量，理解吗？我打一个比方，我们之前比喻过，12个宫位就相当于我们的人生的舞台，对不对？然后宫位里边的星体就相当于我们的演员，是不是？好了，那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星体落入一个空王的宫位，然后呢，这个星体准备要开始上演，准备要上演啊，准备要出场了，准备要把这个人生这种喜欢悲喜离合演绎出来。但是在入场之前，这个导演跟他说：“这舞台已经倒塌了。”这舞台已经坍塌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代表你没戏啊，你就没办法演绎出来，那你就没办法把你的剧情、你的悲欢离合演绎出来啊。那这种舞台坍塌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空亡，就是空亡。这样的比喻理不理解？这样的比喻能不能够理解？舞台坍塌了，然后你宫位里面三个星体就没办法再表演出来它的那种情节出来，也没办法把它代表那种意思或喜或悲演绎出来。所以，下面这句话就是结论：如果 你这个舞台上面那颗星，它本身代表是凶星。好了，那现在告诉你，舞台塌，你不用演了，那是不是最后变成就是凶星因为空亡了，最后变成吉？你不理解，就说这个凶星它就不凶了，它就不凶了，反而变成吉利了啊。那反过来，如果你这个吉星体，这个星体是吉星，那是跟你说舞台坍塌了。你没戏演了，那是不是说这个吉利的东西就没办法发挥出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空王如果空王宫位里面的星是吉星，那它结果反而变得凶，哈。所以就是空吉星则凶，空凶星则吉，这就是空王诀，这就是空王诀。那有人问，有同学就问，那怎么样叫空王吉星？怎么样叫空王凶星？怎么叫吉星？什么叫凶星？啊？怎么样判断出一颗星是吉星还是凶星？这个会在后面讲啊，这个在后面讲。好了，那刚刚讲了，那刚刚我们讲了四个、五个比较重要的神煞，那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神煞的啊。那这些神煞太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煞是用来模拟、描述这人世间这种悲喜、悲欢离合，对不对？人生万象，它除了这些好的、坏的之外，最凶的、最好的之外，它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啊，对不对？那这是用不同的神煞来描述的。那我就根据啊我的经验，把这些神煞分了一些类啊，大家这样分门别类这样记的话，就能够很好的一下子把它记下来。好，那分成哪几类呢？那分成哪几类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第一种类，就是桃花有关的啊，跟桃花有关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是红鸾，然后呢，还有天喜，红鸾天喜，这个电视剧里边大家都看过了。哎，你今年红鸾入命哦，啊，红鸾心动哦，什么就跟红鸾啊，就是这个红鸾。啊，那红鸾跟天喜是一对相对的星体，它永远是相对的。红鸾的对宫肯定是天喜，天喜对宫肯定是红鸾。那红鸾天喜这个跟其他桃花星相比，它更加容易带一种婚姻的相，动婚的相啊，跟婚恋有，跟这个婚恋有关，跟婚姻有关。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接着就是桃花，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有没有桃花啊？还有一个叫做咸池啊，咸池啊，这个顾名思义了，咸呐、啊，比较咸啊，这个人比较咸啊，那可能就一种桃花相啊，对不对？在广东话的比较咸湿啲咁啊，啊，就咸池啊。然后再到鸿雁，做一个这个像这个神煞叫鸿雁，鸿雁这个神煞是一个大桃花星，很多时候往往是一种不怎么样好的桃花。它往往是一种比较不怎么样好的桃花啊，啊，它是个大桃花星，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沐浴啊，你在洗澡嘛，对不对？你把衣服脱了，那是不是一种桃花的象啊？对不对啊？那这些就跟桃花有关的，红鸾、天喜、桃花、咸池、鸿雁、沐浴。那好了，那你有桃花的，那是不是有孤寡方面有关的？你有些人就是桃花很多，那有些人是没有桃花的呀，很孤独的呀，对不对？那是用什么神煞来描述它呢？啊，那看第二种类，男婚的孤独的神煞就是孤城国朽，啊，孤城国朽也是一对星体啊，也是一对神煞啊。孤城，你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孤独的星辰啊，孤独的星辰啊，国朽，朽树啊。树是什么？睡觉的意思。果就一个人睡觉的意思，那就是孤独嘛，对吧？一个人睡觉，空虚、寂寞、冷，啊，所以就是孤城国朽啊。那还有一个叫做活盖啊，活盖也是不利婚姻的啊，也是不利婚姻的，还是空亡啊，空亡也不利婚姻的啊。那这四个神煞很不喜欢落入夫妻宫啊。如果这夫妻宫里边有这些神煞的话，那你的婚姻可能就比较差一点啊。好，也不喜欢这些神煞啊，月升光临这些神煞啊。那这月升怎么样光临这些神煞？这个就后面会讲啊，这么后面会讲啊。你们记住，这神煞就是跟婚姻、孤独啊、男婚有关哈。好，那我们再看啊，灾难、灾祸、流血的。好，那刚刚是不是已经讲了两个？是不是讲了两个？好， 啊，就是刃，是不是刃？还有飞刃，对不对？还有劫杀，对不对？啊，那这里再加一个叫做什么？叫做白虎。白虎，听一下名字你就知道了。白虎是不是这个老虎最容易流血啊？出现灾祸，那这就是白虎煞啊，就跟灾祸流血有关的。然后呢，再看第四点，跟丧事就是容易家人出事啊，或说有孝顺孝事啊，白色之事啊，这跟什么有关呢？跟两个神煞很重要，叫白虎跟丧门啊，特别是这个丧门。这个"丧"字听一下就知道了，丧事啊，丧门。然后呢，还有个叫吊客，吊客什么意思啊？过去吊唁的客人啊。那什么会有吊唁的客人？是不是出现一些白事，出现一些孝事，它有出现这种吊唁的客人出现？所以吊唁也可以也会容易发生孝事啊。那还有白虎啊，白虎也是啊。所以白虎它容易，很容易是因为。出现一些灾祸，然后这个灾祸往往是跟亲人有关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白虎煞啊。好，我们再看第五点啊，第五点性格彪悍啊，性格彪悍呢是哪些神煞？女汉子啊，女汉子啊，你是不是女汉子啊？那很自然想到这就是那个刃啊，飞刃、刃，还有唐符啊，唐符啊，唐符什么意思？就是以前那些将军手上那些兵符。掌兵权的那时候性格也比较彪悍，才能够震慑得了这帮兵游子，对不对？这唐符也是。那还有一对神煞就是天雄和地雌啊，天雄和地雌啊，这就是好像有点感觉是男女大盗一样。天雄地雌也对，也是，你是大爷的话，一般来说性格都比较彪悍一点的啊。好，那再看第六点啊，跟你是非有关的，是非有关的有什么呢？是非官非。啊，跟哪个神煞有关？跟官符有关。官符就是当官手上那个印章啊，盖一个章，拘捕你，逮捕你啊，拘留令啊，这次就是跟官符有关哈、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指背，指背想一下，就在你背后指指点点啊，叫指背啊。还有叫卷舌，卷舌就是。舌头卷起来，吵架吵到说是非，说到你舌，说到他舌头都卷起来，嗯，就是卷舌啊，跟是非有关。好，那第七个我们看是跟自杀有关的神煞啊，跟自杀有关神煞叫什么？叫栏杆。栏杆什么意思啊？大家应该记得一首诗，叫"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栏杆就是那些栏杆啊，就是围栏。那栏杆为什么代表自杀？因为你要跳楼。跳楼的话，是不是又跳过这条栏杆，他给自杀了？啊，所以栏杆有自杀的像，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冠锁。冠锁啊，想一下，就是上吊那个绳索啊，所以冠锁也跟自杀有关。好，好，那第八点，克子女的是什么呢？是天狗，天狗食日，天狗食儿啊，这天狗是带是克子女的一个神煞啊。啊，第九个溺水啊，有些人就容易被水淹了啊，被水淹死，然后说溺水了，这个跟浮沉这身上有关啊。那大家听我讲的时候呢，可以看着 PPT，然后在自己的盘里边，在盘里边把这个神煞找出来，把这个神煞找出来看一眼，留一个印象啊，落一个眼熟，混个眼熟先啊。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个，跟你读书有关呢。读书跟有关什么呢？是文昌和学堂。想就知道，文昌写文字写得很好，文昌啊，文采飞扬啊。或说学堂啊，上学堂啊，学的学堂啊，就学堂啊，文昌跟学堂。然后再看第十一个，跟贵人有关的啊，在七政里边有两个贵人，叫做玉贵和天贵啊，大家都找出来啊。玉贵而天贵，那这个贵人其实是非常，这贵人在中国玄学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煞，它跟禄勋玉马是一样的重要的，合称为禄马贵，啊，三个最好的东西叫做禄马贵。好了，那这个贵人可以逢凶化吉啊，逢凶化吉，逢凶化吉啊。好了。 那十二点就跟生病有关了，就是病符啊，病符啊，看这个字知道病符啊。好，13个跟花钱有关的，花钱有关就是带个号字那些就比较容易花钱了啊。大号、小号、天号，大号、小号、天号啊，跟号字有关的。好，14点跟你吃喜欢吃东西啊有口福啊，喜欢做菜啊吃货啊，这有关是什么呢？是天厨。啊，你也可以将天厨引申出一种福气啊？为什么吃的是福呀？对不对？啊，这就是天厨哈。好了，又到15点，难产跟你性病有关、血症有关的是血刃天二啊，血刃啊天二，因为古时候古人这种生产环境有生产环境比较差啊，很多女性可能就是生产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她就设了一个神煞出来，主要是看这个的啊，就难产性病有关的，就两个神煞血刃和天厄哈。好，那神煞就大概这样分，就是大概这样子分类给同学们讲了一遍了啊，讲了一遍。那其中呢，就是说我就是说前面那几个。强调那几个就是戊戌、壬啊、驿马啊，还有劫杀，还有空亡，这几个就是重点讲一下它，因为这几个神煞很重要啊。那后面那些呢，就是分门别类，大家这样子记啊，分门别类，大家一个个的混得眼熟。那很多时候神煞你是很多时候是可以顾名思义的，你看它名字就猜到它是好是坏，例子啊，是好是坏你都能够猜到啊。好了，那这神煞的内涵，那神煞怎么样子用呢？那神煞怎么样子用呢？这里就是第三点讲的。好，我们知道我们七正盘里边核心的东西是星体，对不对？核心的东西是星体，对不对？而神煞，我之前在第一节课已经讲了，神煞就是一个补丁，对不对？神煞就是一个补丁，对不对？好，那神煞是怎么样子用的呢？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神煞掌都。神煞掌都，好，我解释一下，他就说将宫位里面的神煞投射到宫主星上面，然后通过这个星体来释放出来。好，讲一个概念，什么叫宫主星啊？大家看一下七正盘里边，看一下，比如说。这12个地支宫位里面是不是有金？是不是有木啊、火啊、金啊、水啊、日啊、月啊？啊，比如说五宫里面是不是有个日字？未宫是不是有个月字？啊，那这个就是说，他就说这个就是他的宫主星，日是五宫的宫主星，月是未宫的宫主星，水是申宫的宫主星。宫主星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打一个这样的比方。我们把12个宫位可以看成12个房间，然后呢，宫主星就是12个房间里面每一个房间的主人，理解没有？它就是房间的主人，就是宫主星。好了，那神煞掌都就是通过将宫位里面的神煞投射到这个宫位的宫主星上面，要通过这个宫主星去进行生克，五行生克来释放出来，它这是些神煞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假如阳刃的宫位是在丑宫哦，假如啊，我举例子啊，假如阳刃的宫位，阳刃这个神煞是在丑宫，那么丑宫的宫主星土星。土星就是长了，就是带着这个阳刃的意思，也就是说，阳刃这个神煞通过投射到这个丑宫宫主星土上面去，他把他神煞能量投射到土星这个土星这个星体上面去，然后这星体就带了刃，理解没有？理解没有？那就这个就叫做土星掌刃，土掌刃啊。土星就是刃星啊，好，那理解没有？那还看回盘，比如说今年是丙申年，对不对？今年是丙申年，那么四宫是它的戊戌的宫位，对不对？戊戌是在四宫，对不对？那么我们看四宫的宫主星水星，水星就带了戊戌， 水星就带来禄星，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宫位里面的这些神煞都投射到这个公主星水星里面去的啊，所以水星是带来禄星，然后呢，通过这个水星去跟其他星体进行生克，把这个神煞的相释放出来。比如说刚刚讲的羊刃啊，比如说刚刚讲的羊刃，今年是丙申年啊，羊刃是在太阳啊。好，那我举其他例子吧。如果比如说，刚刚讲的羊刃是在丑，那个刃是在丑宫，然后呢，丑宫公主星土星是带来刃，对不对？土星是带来刃，然后土星如果去克水啊，土去克水，那么这个土克水，它就不单单是简单土克水那么简单了，它是土星带来刃去克水，就说羊刃去克了水，理解没有？这个刃，它这种能量。它就是通过土星这个星体来把它释放出来，理解没有？这种就是叫神煞掌都，记住，这是神煞应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只能够是神煞掌都这样去用。你不能够说，比如说，我看一下哦，我四宫里边啊，我看一下我的四宫有禄勋这个神煞，然后刚刚好我这个。水星在，我有一个木星在四宫，木星在四宫，那你不能够说你这木星是带了神是带了禄勋的，知道吗？这木星你不能够说它是带了这个禄勋的，为什么？我举例子，比如说你这个四宫是带了禄勋这个神煞，然后呢？水星是四宫的公主星，就好像是水星这个人四宫是广东这块地方，然后呢，水星这个人是广东人啊，他在广东出生，他自然而然就带了广东人这样一种气势，对不对？他喜欢吃粤菜，他会讲粤语，对不对？那好了，我现在我水星跑到其他星、其他宫位里面去，跑到。比如说，我水星跑到这盘里面，跑到寅宫里面去，那我水星依然是带来禄勋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广东人，我在广东人出生，我就算我去到上海了，我依然是会讲粤语，我依然是会喜欢吃粤菜，对不对？好了，那你现在你木星跑到四宫来啊，木星是外来的宫位，就是相当于你木星可能是一个广西人，对不对？你广西人跑到广东来。对不对？你跑到广东来，你难道一定就会讲粤语吗？你不会的，对不对？你不会的，所以神煞的应用一定是要用神煞掌都这样去用，好，理解吗？你不理解，好，好。那今天的内容讲神煞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好。那同学们回去看一下，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再给同学们啊，再来私下来问我哈，好不好？好，那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好，谢谢，下课。